末了就提到我们的主做大祭司的这一点。
第四章的末了就提到我们的主作大祭司的这一点。
弟兄姊妹记得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主的两个职事。
弟兄姊妹记得在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主有两个职事，
一个是做使者，
一个是作使者，
另外一个是大祭司，
另外一个是大祭司。
三章和四章的大半是说到他怎样做使者，
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大半是讲到主怎样作使者，
四章末了就转到做大祭司的职事，
四章末了就讲到主作大祭司的职事。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说到这一位大祭司是把我们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讲到这位大祭司是将我们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我们上一次末了的时候特别提到是到了神的宝座，
在上一章末了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是到了神的宝座，
是我们这些人可以到神的宝座，
是我们这帮人可以到神的宝座。
我们还提到宝座就是权柄，
我们提到宝座就是权柄，
并且是荣耀的权柄，
而且是荣耀的权柄。
那么倒是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因着这一位大祭司，
因着这位大祭司，
这一个宝座就成了施恩的宝座，
这个宝座就成了施恩的宝座。
神在哪里不显明审判的权柄，
神在那里不显明他审判的权柄，
神在那个宝座上只是流出恩典，
神在那个宝座只是流出恩典，
不是说这个宝座没有审判的权柄，
不是说这个宝座没有审判的权柄，
而是因着大祭司的职事，这个宝座就成了流出恩典的地方，
也因着大祭司的缘故，这个宝座就成为流出恩典的地方。
因此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坦然到神的面前，
因此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坦然到神的面前。
不管我们是带着多少的重担，
不理我们带了多少的重担，
也不管我们里面有多少的黑暗，
不理我们有多少的黑暗，
只要你到了施恩座前，那里就得了释放，
只要你去到施恩座前，那里就得到释放。
那么然后第五章接上去的时候，
咁第五章接上去嘅时候，
就提到祭司的一些问题来了，
就提到祭司嘅一啲问题嚟啦。
既然说我们的主是大祭司，
既然话我哋嘅主系大祭司，
这在律法的底下好像就发生了抵触，
好似喺律法嘅底下就发生咗抵触，
因为在律法的底下，
因为喺律法嘅底下。
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大祭司，做祭司，
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祭司，
包括大祭司，
包括大祭司。
那么主耶稣又不是亚伦的后代，
那主耶稣又不是亚伦的后代，
那他怎么做祭司呢？
那他怎样做祭司呢？
他凭什么去接受这个祭司的职任呢？
他凭什么去接受这个祭司的职任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不认识律法的人，这不是问题。
如果不认识律法的人，这个就不是问题。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中间，也不发生问题。
如果这个发生在我们外邦人中间，也都不是问题。
但是一提到祭司的问题的时候，
但一提到祭司的问题的时候，
而那些听话的人又是以色列人，
而那帮听话的人又是以色列人，
他们对律法不管他们是真懂还是假懂，
他们对律法不理他真的懂得又是假懂，
起码他知道有一个事实，
起码他知道一个事实，
如果不是亚伦的后代就不可能做祭司，
如果不是亚伦的后代就不可能做祭司。
那这样主耶稣做大祭司是怎么个做法呢？
那主耶稣做大祭司究竟是怎样做法呢？
因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着这个这样的问题，
那么第五章就给我们看到基督做大祭司的根据，
第五章就给我看到基督做大祭司的根据。
上次我们也稍微提了，
上次我们稍微提过，
从第十章末了指出了主耶稣做大祭司以后，
第四章末了指出主耶稣作大祭司之后，
一直到第十章那么许多的话，
一直到第十章的许多的话，
都是指着这一个大祭司的服事，
都是指着这个大祭司的服侍，
和大祭司服侍有关的事实，
和大祭司服侍有关的事实。
所以这个大祭司的职分能确定下来，是关系着这整个以下的那个真理的启示的。
所以这个大祭司能够确定下来，是关系以后的真理的启示。
那么是第五章一开始就说到做祭司的条件，
所以第五章开始就讲到做祭司的条件。
那么我圣灵先让我们看见人间的祭司的条件是什么，
圣灵先让我们看见人间的祭司的条件是什么，
然后带我们去看，
然后带我们看
我们主耶稣做祭司的时候，他也是照着那个原则去接那个祭司的责任。
我们的主耶稣做祭司的时候，也都是照着这个原则去接祭司的责任。
那一开始就说到做祭司的条件，
一开始就讲到做祭司的条件。
第一，
第一
是认识自己，
是认识自己。
第二，
第二
是认识神，
是认识神。
第三，
第三
是神所选召的，
是神所选召的。
那我们就从开头那几节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就从开头那几节来看这个问题。
那这是大祭司的条件，
这个大祭司的条件
缺了一样都不可能承担大祭司的服侍，
缺了一样都不可以承担大祭司的职事。
我们先来看大祭司所要做的是什么事，
我们先看大祭司要做的是什么事。
那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他说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他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那这里就有几个事情我们要留心，
这里有几个事情我要留心，
和我们所提的那个条件很有关联，
和我们所提的条件都有关联的。
但是为着弟兄姊妹们能有次序的去认识这一点，这一个事实，
为了让弟兄姊妹能有次序认识这个事实，
我还是按照那刚才我们所提出来那个次序一点一点的来把它解开，
我仍然按照刚才所提的次序一点一点将它解开。
这里就提到，
这里提到
大祭司要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大祭司要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那这一件事情就说明一个事实，
这个事情就讲明一个事实，
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条件去摸神的事，
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条件去摸神的事，
不管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都没有资格到神面前摸神的事，
都没有资格到神面前摸神的事。
不要说摸神的事，
不要说摸神的事，
站立在神的面前也不够条件，
就算站在神的面前都没有条件，
连见神的面也不够条件，
连见神的面都没有条件。
那弟兄姊妹们从这一个事实上面来说，
弟兄姊妹从这个事实上面来看，
我们就看到人在神面前的本相，
我们就看到人在神面前的本相。
那么大祭司呢，
大祭司呢，
是不是人呢，
是不是人呢，
是人，
是人。
那么那大祭司啊，能不能站在神的面前呢？
那大祭司能不能够站在神面前呢？
按照他做人的这一点来说，他不能站在神的面前。
按照他做人这一点来讲，他是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但是按照他做大祭司这一个责任来说，他又非站在神的面前不可。
但按照他是做大祭司的责任来讲，他又非站在神面前不可。
那这里就很有一个矛盾。
那这里就有一个矛盾了，
既不能站在神的面前，又不能不站在神的面前。
既然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但是又不能够不站在神的面前。
那这一个矛盾怎么来解决呢？
那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
我们留意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留意在旧约的时候，
大祭司也好，
大祭司也好，
祭司也好，
祭司也好，
如果他们要到神面前去侍奉神，
如果他们要到神面前去侍奉神，
他们有一些条例，
他们有些条例，
那些条例必须要完全的绝对的遵守的，
那些条例必须要完全绝对的遵守的。
如果不照着那个条例去遵守的话，
如果不照着那些条例遵守的话，
他就不能在神的面前活着出来的，
他就不能在神面前活着出来的。
啊，我想玉芬他们才读完出埃及记，
我想玉芬那种刚刚读完出埃及记，
还记得，
总记得，
祭司到会幕里头去服侍的时候，那个条件是什么？
总记得祭司到会幕服侍的时候的条件是什么？
你不要客气吗？属地同学记得吧？你们都才读过。那祭司们到会幕里头去服侍的时候，是有很多的条例。
祭司们要到会幕里面服侍的时候，很多条例。
但是其中有一条是非常重要的。
但其中有一条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条是什么呢？
那条是什么呢？
他们必须穿上圣衣。
他必须穿上圣衣。
如果他们不穿上圣衣的话，
如果他们不穿上圣衣的话，
他们就不能进会幕。
他们就不能进入会幕。
你不能进会幕，
你不能进入会幕，
或者说你不能进圣殿，
或者说你不能进入圣殿，
那你谈不到摸服侍的事情。
那你就谈不上摸服侍的事。
洗手也不成为不需要了。
洗手也都不需要了，
洗脚也不需要了，
洗脚也都不需要
了，因为根本你就不能到会幕里头去，
因为根本你就不能够进入，
你就是洗不了手，你也还不能进去，
就算你洗完手都不能够进入去，
不管你是带着那个寄生的血的也好，没有带着寄生的血也好，你都不能进去，
你有没有带寄生的血都好，你都是不能够进去，
所以头一件事情，
所以头一件事情，
他们必须是穿上圣衣，
他们必须是穿上圣衣。
那穿上圣衣是什么意思？
那穿上圣衣是什么意思呢？
弟兄姊妹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了解，我们一定要把握住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了解是我们必须要把握住它的。
在这里不是说，
这里不是说，
他们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吗？
他们不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吗？
那就是去摸侍奉神的事了。
这个话摸侍奉神的事了。
那摸侍奉神的事，
摸侍奉神的事，
而人又没有条件去摸，
而人又没有条件去摸，
那怎么可以去摸呢？
那怎样去摸呢？
关键就在这里，
关键在这里，
你穿上圣衣，
你穿上圣衣，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
也这个话，
借着圣衣的遮盖，
借着圣衣的遮盖，
人的缺陷就不显露了，
人的缺陷就不显露了，
人就可以去服侍神了，
人就可以服侍神
了。那透过这一件事情，
透过这件事情，
很清楚的给做大祭司的人一个时刻的提醒，
好清楚给做大祭司的人时刻的提醒。
你虽然是侍奉神，
你虽然是侍奉神，
你虽然可以到神的面前去，
你虽然可以到神的面前，
但是你还是一个软弱人，
但你仍然是一个软弱人，
你还是一个在神面前不洁的人，
你仍然在神面前不洁的人。
照着你的本相，你在神的面前是非常非常的残缺的，
照着你的本相，在神面前非常非常的残缺，
一点可夸都没有的，
一点可夸都没有的。
因此我们这个叫做认识自己，
等于这个叫做认识自己。
我想当亚伦穿上圣衣到神面前去的时候，
我想亚伦穿上圣衣到神面前去的时候，
他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
他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
但是我总有一个感觉，
但我总有一个感觉，
起初那几次他到神面前去，
起初几次他到神面前去，
他一定很恐惧战惊，
他一定很恐惧战惊
啊，因为他总记得在西乃山上神显现的时候那一个可怕的那个情况，
他总记得在西乃山上神显现的时候那个可怕的情况，
火焰，
火焰，
雷轰，
雷轰，
地震，
地震，
哦，好厉害，
好厉害，
哎呀，在那样的一个情形的底下，神说话了。
在那样的情形下，神就讲话了。
但是以色列人还没有看见神的面呢。
但以色列人都没看见神的面。
那么现在我要直接到他面前去。
咁而家我要直接去佢面前嗰度。
那就得了了。
还得了吗？
我实在能想象得到。
我实在能想
象。亚伦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头去的时候。
亚伦第一次进入至圣所去的时候，
里面会带着很多的恐惧，
里面会带着很多恐惧的。
哎呀，他说，
咁佢谂，
我进去了，
我入去了，
我还能活着出来吗？
我能不能够活着出来呢？
也许他真带着这样的一个重担进去。
我这个真的带着咁嘅重担入去。
等到他在至圣所里面料理好一切该料理的。
等到佢喺至圣所料理好一切该料理嘅。
他平平安安的出来。
佢平平安安的出来。
一次是这样，
一次系咁。
第二次又是这样，
第二次也是这样，
很不巧的，
啊，
很不巧的，
好恰巧，好不凑巧。
事情没有一次两次，他两个儿子就在会幕里头给活活的烧死了。
他两个儿子就在会幕里面被火活活的烧死了。
这又显出神的那个严厉来了，
也显出神的这个严厉来了。
也许他再进去的时候，
当他再进入去的时候，
他里面还是有点恐惧，
他里面仍然有点恐惧，
但是感谢神又平平安安的出来。
但感谢神他又平平安安的出来。
经过多次的这样，
经过多次的这样，
他里面有把握了，
他里面有把握了。
当我穿着圣衣照着神的规矩进到他面前去的时候，
当我穿着圣衣照着神的规矩进入他的里面的时候，
我是平安的，
我是平安的，
我是坦然的，
我是坦然的。
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好，
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好，
也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对，
也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对，
乃是因着圣衣的遮盖，我是在神的面前承受了神的纪念。
也因为因着圣衣的遮盖，我就在神的面前承受了神的纪念。
如果没有圣衣的话，
如果没有圣衣的话，
我还是完的，
我仍然是完蛋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大祭司的服侍的里头，
在大祭司的服侍里面，
从开始一直继续下去，不住着在那里提醒做大祭司的人，你也不过是一个人。
从开始一直继续下去，都是不断在这提醒做大祭司的人，你都不过只是一个人来的。
这是头一件，
这个头一件。
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说，
第二件事情我们说，
做大祭司的人必须要认识神，
做大祭司的人必须要认识神。
那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认识神的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来注意，
我们来注意。
那大祭司进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他做的是什么？
大祭司进入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做的是什么？
这里就提到两件事，
这里提到两件事。
第一是献礼物，
第一是献礼物，
第二是献赎罪祭，
第二是献赎罪祭。
或者是说上小字那里说是为赎罪而献祭，
或者好像在小字讲为赎罪而献祭。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提到这两件事情，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提到这两件事情，
你能看见就把神的所事显出来了，
你就看见能够将神的所事显出来了。
献上礼物是承认神的地位，
献上礼物是承认神的地位，
特别是承认神是该接受敬拜的，
特别是承认神是配受敬拜的。
所以到神面前去的时候，
所以到神面前去，
他所做的事情就告诉他说，
他所做的事情就告诉他，
神是至高的神，
神是至高的神。
到他面前去的时候要敬拜他，
到他面前去的时候要敬拜他，
要敬畏他，
要敬畏他，
要承认他是神，
要承认他是神，
也承认他是配，
也承认他是配的。
这是头一件事情，
这个头一件事情
就是说认识神的里头的头一件事情，
就是说认识神的头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献赎罪祭，
献赎罪祭。
那献赎罪祭是什么意思？
那献赎罪祭是什么意思？
那是承认神是审判的主，
那是承认神是审判的主，
同时又有赦罪的恩典的主，
同时也有赦罪恩典的主。
那所以献赎罪祭的时候，
所以献赎罪祭
从一面看来看，
从一面来看，
他是审判人的主，
他是审判人的主，
所以在他面前寻求赎罪，
所以在他面前寻求赎罪，
寻求赦免，
寻求赦免。
从另一方面来说，
从另一方面，
那一个赎罪祭的确是带出赦罪的果效的，
这个赎罪祭的确是带出赎罪的果效的。
那么因此他一到神面前去的时候，
因此他一到神面前去的时候，
他一面是碰到神审判的权柄，
他一面是碰到神审判的权柄，
一面又碰到神赦免的恩典，
一面又碰到神赦免的恩典。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非常重要
的。一个做大祭司的人如果不承认神审判的权柄，
如果做大祭司，在大祭司人他不承认神审判的权柄，
那么他的服事就没有什么意义，
他的服事就没什么意义了。
如果一个大祭司不承认神赦罪的恩典，
如果一个大祭司不承认神赦罪的恩典，
那他所做的一切也是等于虚空的，
他所做的一切也都等于虚空的。
正如你找一个道士和尚尼姑来问，
正如你找一个道士和尚尼姑来问，
让人死了请他们做法事的时候，
人死了请他们做法事的时候
啊，你要是请问他，
你去求问他，
大师啊，
大师啊，
你这样做是不是真能把人从十八层地狱里边带出来啊？
你这样做是不是真的能够将人从十八层地狱里边带出来啊？
他那个答案就很虚渺了，
他的答案就很虚渺了，
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一定可以，
他没办法告诉你一定可以，
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
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把握，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心思上就好像说哎呀做做法事就可以超度 盲魂了，
他心思里面说做做法事就可以超度盲魂了，
但是是不是真的呢？
但是不是真的呢？
他们也说不出来，
他们都讲不出来，
但是做一个大祭司的他非常有把握，
但是做大祭司的他就非常有把握，
带着赎罪祭到神面前去，
带着赎罪祭去神面前，
那个寻求赦免的人必蒙赎他的罪必蒙赦免，
那个寻求赎罪的人他的罪就必蒙赦免，
这个必蒙赦免是神的应许，
这个必蒙赦免是神的应许。
你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你就读到神明确的这样说。
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就读到神明确的这样讲过。
必蒙赦免。
必蒙赦免。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所以一个做大祭司的人，他必须是认识神的。
所以做大祭司的必须认识神的。
那么然后第三个。
然后第三个。
那么做大，既然人没有条件站在神的面前，
既然人没条件站在神的面前，
所以人就不能为自己做一个拣选，说我要站在神的面前，
所以人就没办法自己拣选话我要站在神面前。
那么但是大祭司的确是一个人，他又站在神的面前，那个根据是什么？
那这个大祭司的确是人，又要站在神面前，那这个根据是什么呢？
那一个根据就是神特别的选召，
这个根据就是神特别的选召。
哦，亚伦是第一个大祭司，
亚伦是第一个大祭司，
以后的大祭司，
以后的大祭司
也必须是亚伦的后代，
也必须是亚伦的后代，
这是神的特别的拣选，
这个神特别的拣选。
而如果我们看大祭司的话，
如果我们看大祭司的
话，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多少的多少层的拣选呢？
你会看见几多层的拣选？
而这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很有意思的。
弟兄姊妹，我们来算一算，
弟兄姊妹来算一算。
头一层的拣选是以色列人从万民中的被选，
头一层拣选是以色列人在从万民中被拣选。
第二个第二层的拣选，
第二层的拣选
是利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被选，
是利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被选。
那么第三层的拣选，
第三层的拣选
是亚伦的后代在利未人中的被选，
是亚伦的后代在利未人中的被选。
然后呢？
然后呢？
真正做祭司的人，
真正做祭司的人
是从亚伦的后代里头没有残缺的男丁被拣选，
是亚伦的后代里头没有残缺的男丁被拣选。
有时候你看看，
等一下看看，
能做祭司已经经过四层的拣选，
能做祭司已经经过四层的拣选。
如果要做大祭司的话，
如果要做大祭司，
那是在祭司中再选一选，
而是在祭司里面再选一选，
那是五层的拣选，
这个五层的拣选。
那所以我们说做大祭司是拣选中的拣选，
所以我说做大祭司的是拣选中的拣选。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么人不能自己去选择我要做祭司，
人能够自己去选择我要做祭司，
正如今天人不能自己发热心发到一个地步，还有我要出来完成时间的服侍
啊，正如现在人能够发热心发到一个地步，哎呀，我要出来全时间做服侍，
那出自神的在神的面前神都不接受的，
除非出在神的，
出自人的在神面前神都不接受，
出自人的在神面前是不被接受的。
那 必须是在神自己的选召的里头，
必须在神自己的选召里头。
那么他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执事，
咁佢喺神面前嗰个属灵嘅职事，
然后才是神所能接受的，
然后先系神所能接受嘅。
那所以在这里说到第三个条件，就是必须是出自神的选召。
所以喺第三个条件里边，这个话必须出自神嘅选召。
那我们注意到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哋注意到呢个事实嘅时候，
我们就要来回过来看我们的主了。
我们就回过来看我们的主了。
既然律法里边的条例定规了只有亚伦的后代才能做祭司，
既然在律法里面定规了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
那么主耶稣是凭着什么来做祭司呢？
那主耶稣又凭什么做祭司呢？
我们又来看见我们的主是不是照着那个做祭司的条件来配合。
我们又看我们主是不是照着这个做祭司的条件来配合。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主的话一解开就明明告诉我们，
主的话一解开就明明的告诉我们，
虽然在地上有亚伦的祭司的系统，
虽然在地上有亚伦祭司的系统，
但是我们的主做祭司仍然是出自神的选召，
而我们的主做祭司仍然是出自神的选召。
我们也按照刚才所提的那三个次序来看我们的主做大祭司的资格。
我们也按照刚才我们所提的这三个条件来看我们主做大祭司的职责。
我们说头一个条件是认识自己，
头一个条件是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什么？
认识自己的什么？
是认识自己的软弱，
认识自己的软弱。
那我们注意这一个，
我们注意这个。
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说，
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
说，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怎么会有软弱呢？
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会有软弱呢？
因为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
因为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
他就是站在人的这个地位上来做大祭司的，
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做大祭司的。
因为上面是说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吗？
因为上面说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吗？
既然是替人，那一个去代替人的一定应当是一个人。
既然是替人，那这个代替人的应当是一个人。
所以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
所以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
既然是一个人，
既然是一个人，
就必须要认识人，
就必须要认识人。
在属灵的事上头，
在属灵的事上面，
人是软弱的，
人是软弱的。
那么因此我们的主也在哪里认识软弱这一件，人的软弱的这一件事。
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认识人软弱这件事
啊。在那个四章末了的时候，不是也提到这一个事情吗？
在第四章末了，不是有提到这件事情吗？
啊，他能体恤人的软弱吗？
他能体恤人的软弱，
因为他也经过软弱，
因为他也经过软弱。
我们看我们的主在怎么样来显明他经过软弱。
我们看我们的主怎样显明他曾经过软弱。
我们先看第七节。
我们先看第七节。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这明明就是克西马尼的那一件事，
你明明就是克西马尼那件事。
在克西马尼的那一段时间里，
在克西马尼那段时间里面，
我们的主没有隐瞒人他做人的时候所遇到的软弱。
我们的主没有隐瞒他做人的时候所遇到的软弱。
头一件
你看，
你看他很坦白的对门徒说，
他很坦白的对门徒说，
你们为我警醒，
你们为我警醒。
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想到，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想到，
我们的主还需要人来陪伴，
我们的主仍然需要人来陪伴，
我们的主还需要人的祷告来扶持啊，
我们的主都需要人的祷告来扶持。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不需要吧？
不需要啊。
但弟兄姊妹，在克西马尼，你看见我们的主明明把自己摆在一个软弱的事实里。
但你看在克西马尼那段时间，我们的主明明将自己摆软弱的那个时候，
他需要门徒的陪伴，
需要门徒的陪伴，
他需要门徒的扶持，
需要门徒的扶持。
然后你再看，
然后你再看，
当他祷告的时候，
当他祷告的时候，
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读到有这么一个描写。
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会读到一个这样的描写。
耶稣心里就惊恐起来。
耶稣心里就惊恐起来。
你说他也会惊恐啊？
你说他也会惊吗？
不可能吧？
不可能啊！
但是我们的主在站在人的地位上，他的确是如此的显露人的软弱。
但是我们的主站在人的地位上面的确是这样显出他人的软弱。
你再看他的祷告，
你看他的祷告，
他的父啊，若是可能，求你把这杯拿去。
他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若是可能，求你将这杯拿去。
如果用我们人的话来说，
如果用我们人的话
来说，做一个祷告不是求神让他逃避难处吗？
这个不是求神让他逃避难处吗？
那这是人的软弱，
这个人的软弱。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虽然他是带着人的软弱，
虽然他是带着人的软弱，
但他还是拣选神。
但他仍然
所以四章末了就是说，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第四章末了跟我讲，只是他没有犯罪。
他在神面前祷告说，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他在面前说，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神就答应他的祷告，
神就答应他的祷告，
不成就他的意思，只成就神的意思。
不成就他的意思，成就神的意思。
但是我们不管那个祷告的应允是怎么样，
但我们不理这个祷告应允是怎
么样，我们看整个的过程在这里所提到的，
我们看整个过程在这里所提到的，
很显然的，
很显然的，
叫我们看见在主的身上，他显出人的软弱。
在主的身上是显出了人的软弱。
他认识人的自己。
他认识人的自己。
他认识人的本相。
他认识人的本相。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那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说是认识神啊。
我们说认识神啊。
感谢主。
感谢主。
在刚才我们提到主祷告末了的那个内容。
刚才我们提到主祷告末了的那个内容，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不要成就我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为什么这样祷告？
为什么要这样祷告？
因为是认识神的权柄，
因为认识神的权柄，
认识神的管理，
认识神的管理，
认识神的永远的旨意，
认识神永远的旨意。
因此他就在那里拣选神，
因此他就在那里拣选神。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这是很清楚了，
这个很清楚的。
我们的主要做大祭司的话，
我们的主要做大祭司的话，
在认识人的自己那一方面他够条件，
在认识人自己这方面他够条件，
在认识神那一方面他也够条件，
在认识神那方面他也够条件。
所以他在做大祭司的那一个知识的里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
所以他在做大祭司的知识里面，他能够看出那些愚蒙的同埋迷失嘅人。
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因为不够认识自己，
好多时候我哋嘅服侍因为唔够认识自己，
我们在服侍的里头欠缺体恤，
我哋服侍嘅里边欠缺体恤，
我们在服侍的里头欠缺用这里的话说体谅
啊，我哋喺服侍嘅时候就欠缺咗体谅。
但是我们的主他完全有这些，
但我哋主嘅完全有呢啲，
但他显明神的审判的权柄的时候，
当显明主审判的权柄的时候，
他还是带着体恤，
他仍然是带着体恤，
还是满了体谅，
仍然满了体谅，
他没有让罪变成不是罪，
他不会让罪变成不是罪，
但是他却处处体谅罪人，
但他却处处体谅罪人，
因为他具备了做大祭司的条件，
因为他具备了做大祭司的条件。
认真的说起来，
认真的讲起来，
人间的大祭司能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的实在不多，
人间的大祭司能够完全具备这个条件的实在不多。
真正具备这个条件的只有主。
真正具备这个条件的只有主。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头两个条件。
头两个条件。
我们的主已经是及格了。
我们的主已经合格了。
那么现在第三个，
咁而家第三个
神的选召，
神嘅选召，
这是最麻烦的一样啦。
呢个最麻烦一样，
因为律法里头定死了，
因为律法里边钉死咗，定咗，
除了亚伦的后代，谁都不能做祭司。
除咗亚伦嘅后代，边个人都唔做得祭司。
那既然我们的主做祭司的这个路，好像是已经给封闭死了。
咁我哋嘅主作祭司嘅呢条路好似被封闭咗啦。
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一件事。
但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一件事。
律法的祭司，
律法的祭司
是给以色列人，
是给以色列的。
但主作大祭司，
但主作大祭司
是为普天下人的，
是为普天下人的。
那么因此我们 看到在这个做大祭司的那个范围的里头，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做大祭司的范围，
我们的主的那一个服事的范围是远远超过以色列这一个范围的。
我们的主作大祭司的范围远远超过这个以色列的大祭司的范围的。
那么因此以色列的那一个所接受的那个律法是不能限制我们，限制我主作大祭司，
所以以色列人所接受的律法是不能够限制我们的主作大祭司的。
当然这个对我们外邦人来说我们一点难处都没有，
当然这个对我们外邦人来说我们一点难处都没有，
但是对有律法的犹太人呢，
但是对有律法的犹太人呢，
他们就不是这样看了，
他们就不是这样讲了，
他们只看见神的律法，
他们只看见神的律法，
神说，
神话，
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大祭司，
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大祭司，
耶稣不是亚伦的后代，
耶稣不是亚伦的后代，
我不管你怎么讲，
不理你怎么讲，
律法就不给他做大祭司，
律法就不给他做大祭司。
所以要解开我们的主能否做大祭司，就不能用刚才的那一个理由，
所以我们解决主能不能够做大祭司，就不能够用刚才的理由。
刚才那个理由对我们外邦人来说，那是说得过去。
刚才的理由对我们外邦人来说，那是说得过去。
但是对有律法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不能接受的。
但对有律法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不会接受的。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神给我们看到。
神给我们看到。
我们的主做大祭司也是在神的选召里头，
我们的主作大祭司也是神的选召。
所以下面说到我们的主做的那个大祭司，
所以下面讲到我们主作的大祭司
是更美的职任，
是更美的职任，
就是说比律法的祭司更美，
就是比作律法的祭司更美。
但是你说更美是一件事，
但你说更美是一件事，
你总得拿出神选召的根据来啊，
你总要拿出神选召的根据来啊。
那我们就来看，
我们就来看。
那么究竟我们的主作大祭司是不是也是神的选召呢？
那究竟我们的主作大祭司是不是神的选召呢？
我们看，
我们看。
首先我们注意，
我们要注意
圣灵明说，
圣灵明明讲
五节，
第五节
是不是无解？
是单解。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
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说。
乃是在乎向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们，
我想请问弟兄
姊妹，如果这一句话这样说，可以不可以？
如果这句话这样讲，可不可以？
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
基督亦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
乃是在乎做宝座的神，
乃是在乎做宝座的神。
这样子来说可以不可以？
咁样讲可唔可以？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但是圣灵没有这样说，
但系圣灵冇咁讲，
圣灵说好像说了好复杂的一件事，
圣灵好似讲咗好复杂的一件事。
乃在乎那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那这一位是谁？
这位是谁？
就是神吗？
就是神啊。
那怎么 不直接了当地说就是 出自神呢？
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说出自神呢？
基督并没有自取做大祭司，
基督没有自取做大祭司，
是神要他做的，
是神要他做
的。那不是很清楚？
那不是很清楚吗？
感谢神，
感谢神。
圣灵说这样的话，
圣灵这样说的话，
当然是有目的在哪里？
当然有目的在哪里？
要叫我们去注意一件事情，
要叫我们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的主所以做大祭司，
我们的主所以做大祭司，
我们的主所以能做大祭司，
我们的主所以能做大祭司，
不仅是出自神的选召，
不单是出自神的选召，
也是出自他本来就具备那个资格，
也是出自他本来就具备这个资格。
什么资格呢？
什么资格？
我们就要来注意圣灵在这里引那一句话究竟是指着什么来说了。
我们就注意圣灵在这里引这句话是指着什么来说啊？
他说是在乎神，
他说在乎神，
但是神的描写在这里描写神是这样描写，
在这里描写神是这样描写，
他向主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他向主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
弟兄姊妹，我们来注意这一句话的含义。
等于姊妹，你来注意这句话的含义。
这是说出，
这个讲出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
能做大祭司的更超越的条件，
能做大祭司的更超越的条件。
那么究竟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呢？
你究竟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
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读过这句话，
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读过这句话，
这显然就是说，
显然就是说
主耶稣跟神是同一个生命，
主耶稣跟神是同一个生命的，
是从神所生的，
是从神所生的，
他不是受造之物，
他不是受造之物，
他是与神有相同生命的，
他与神有相同生命的。
这是第一章里面给我们注意到的那一点，
这个是第一章给我注意到的那一点。
然后弟兄姊妹，你从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头呢，
然后弟兄姊妹，从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呢，
你又看见这一句话出来了，
你要抬给那个话出来了。
那这一句话出来的那个目的，那是指着主从死里复活来说的。
那么这个话出来的目的是指着主从死里复活出来讲的。
那因此我们又看到一个问题了，
因此我又看到一个问题了，
是与主的与神的生命相同也好，
与神的生命相同也好，
从死里复活的也好，
从死里复活也好，
都是说到生命的事，
都是讲到生命的事。
但是希伯来书一章里面所说到与神生命相同，就是说到耶稣原来的所事。
希伯来书一章里面讲到与神生命相同，就讲到基督的所事。
使徒行传那里提到他从死里复活，那是说到基督的所作。
使徒行传讲到从死里复活，是讲到基督的所作。
基督的所事也好，基督的、要说清楚，基督的原来的所事也好，
基督原来所事也好，
基督所做成的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件事情，都是说到他和神中间那一个关系的密切，
都是讲到他和神中间那个关系的密切，
并且只说出他所做的所带出的果效是什么，
并且讲出他所做的带出的果效是什么。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而这一件事，与从生命的源头与复活的生命来说，
从生命的源头与复活的生命来讲，
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做大祭司呢服侍的那一个资格，
我们主做大祭司的服侍的资格，
他是完全在生命里做大祭司，
他完全在生命里面做大祭司，
不像地上属地的大祭司是在律法里面去做大祭司，
不像在地上做大祭司，他在律法里面做大祭司，
他是在生命的大能里面做大祭司，
他在生命的大能里面做大祭司。
以上我们会看到这个生命的大能的这样的一个词，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生命大能的这个词，
不是在第五章，
不是第五章，
很清楚的给我们看，
好清楚的给我看见，
我们的主是以生命为内容做大祭司，
我们的主要以生命为内容做大祭司。
但是这样说啊，
但是这样说啊，
我们今天作为教会的人是阿门的不得了的，
我们今天作为教会的人，我们是阿门就不得了。
因为我们的主的确是在生命里头服侍我们。
因为我们主的确在生命里面服侍我们。
但是对有律法的犹太人来说，
但对有律法的犹太人来说，
他们还是不服的。
他们仍然是不服的。
反正他不是亚伦的后代。
反正他不是亚伦的后代。
不管你怎么说，
不理你怎么说，
他就不能做祭司。
他就不能够做祭司。
更不用说做大祭司。
更不用说做大祭司。
但是圣灵的话没有完。
但圣灵的话没完到。
底下就说。
底下就说。
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第六节。
第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这是神的话。
这个神的话。
这是出自诗篇上的话。
这个出自诗篇上的话。
也可以说是以色列人承认的一个事实，
也都是以色列人承认的一个事实，
也算是整个旧约来说呢，仍然是属于律法广义的律法里头的一个内容，
也在旧约里面一个广义律法的一个内容。
那这样以色列人就没话说了，
那以色列人就没话说了。
是我们的主做大祭司，
是我们的主要做大祭司，
他不是根据亚伦的系统，
他不是根据亚伦的系统，
不是根据亚伦的等次，
不是根据亚伦的等次，
亚伦的等次是属地的，
亚伦的等次是属地的，
麦基洗德的等次，
麦基洗德的等次
是宽广，
是宽广的，
宽广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宽广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全地，
全地的，
永远的，
永远的。
我们到第七章的时候，
我们到第七章的时候，
我们那里就很详细的在那里把麦基洗德的那个实义来向我们解开。
到第七章的时候就会很详细的将麦基洗德的这个事将我们解同我们解开。
但是我们先要跑到创世纪里头先看看麦基洗德，
然后先回到创世纪里面看看麦基洗德，
因为那里提到的麦基洗德和第七章所提的麦基洗德是不相同的，
因为那里提到麦基洗德和第七章所提到的麦基洗德是不相同的，
不是说是不相合，
不是说不相合，
而是说他们那个重点不一样，
又话佢哋重点唔一样。
麦基第七章是讲到麦基洗德的那一个尊贵，
第七章讲到麦基洗德嘅尊贵。
创世纪里面就是说到麦基洗德那个服事的范围，
创世纪里面系讲到麦基洗德呢个服事嘅范围。
我们看创世纪的第十四章。
我们看创世纪第十四章，
十九节，
十九节，
我们注意他给亚伯兰祝福的时候，
我们注意他为亚伯兰祝福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
呢？也许我们把十八节也看过，先看他的身份。
我先看一下十八节，看一下他的身份，
再看他那个服事的内容，
再看他服事的内容。
那十八节就说，
十八节就讲，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还没有亚伦出来了，他已经做祭司，
还没有亚伦的时候，他已经做祭司了，
并且是至高神的祭司，
而且是至高神的祭司，
不是不单是以色列神的祭司，
不单是以色列神的祭司。
我们读到亚伦的时候就说以色列神的祭司，
我们读到亚伦的时候就说他以色列人的神的祭司。
那在这里你看到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
这里我看到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
然后你看他服事的内容，
然后你看他服事的内容
怎么看呢？
怎么看呢？
你看他祝福的时候怎么说？
你看他祝福的时候怎么说？
愿天地的主，
愿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至高的神。
我们光看这两句就够了，这两句就够了。
就睇呢两个影教啦。
你注意，
你注意，
你看以色列人的祭司，他们一直祷告的时候就说：以色列的神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或者说我们列祖的神啊。他们的祷告仰望神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睇以色列人嘅祭司，佢哋祷告嘅时候，正系话以色列嘅神啊，或者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嘅神。或者是说我们列祖的神啊，他们就是这样祷告的。
你注意以色列以利亚的祷告。
你注意以利亚的祷告。
以色列的神啊。
以色列的神啊。
但是这里麦基洗德的祷告是怎么的祷告？
但这里麦基洗德的祷告是怎么样祷告呢？
天地的主。
天地的主。
天上的主。
天上的主。
全地的主。
全地的主。
天地的主。
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
至高的神。
弟兄姊妹，你就这里你就看到他服侍的那个范围，
你立刻就看到他服侍的范围。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
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
我们在这里就看见麦基洗德他的那个等次，
我们在这里看到麦基洗德的等次，
或者说我们看到麦基洗德的那个系统，
你就睇到麦基洗德嘅呢个系统。
从范围来说，
从范围来讲，
比以色列大，
比以色列大。
从内容来说，
从内容来讲，
比以色列高，
比以色列高。
那这样我们回过头来就看到圣灵在上面说的那一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个意思了。
咁我哋回翻转来睇，我哋就睇到神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个意思了。
只有在生命里头的服侍，才能摸到天地的主和至高的神。
只有在生命里面的服侍，才能够摸到至高的主和天地的神。
在律法里头的服侍，服侍来服侍去，脱不开那个属地的。
在律法里面的服侍，服侍来服侍去，都脱不离开那个属地的。
比如底下到第八章，我们就看到。
到底下第八章我们看到。
律法里头所有的服侍，只不过是一个影儿。
律法所有的服侍都是一个影儿。
只是一种表明。
只是一种表明。
而不是那个真体。
不是那个真体。
所以这里按照麦基洗德这一个系统。
所以这个按照麦基洗德的系统。
已经很明显的显出主耶稣做祭司那个系统的伟大和尊贵，
已经很明显的显出主耶稣做祭司这个系统的伟大和尊贵，
而并且这一个祭司的责任是永远的，
而且这个祭司的责任是永远的，
不是一代一代的过去，
不是一代一代过去的。
当然这些话到底下我们还要交通，
当然这些话到底下我们仍然要交通，
但是到了这我们交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你交通到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看见，
我们已经看见，
我们的主做祭司，
我们的主做祭司
是出自神的选择，
是出自神的选择。
第三个条件又适合了，
第三个条件又适合了。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啊！再有一点点的话，
再有一点点的话
啊，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
那他大做大祭司的条件。完全没有问题了。
他做大祭司的条件完全没问题。
那么他的服侍是不是又是把礼物和祭物献给神呢？赎罪祭献给神呢？
他是不是将礼物和赎罪祭献给神呢？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第八节开始。
第八节开始。
就说了。
就讲了。
他虽然是儿子，还是因着苦难学了顺从。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因着他的顺从，
因着他的顺从，
他就显出他是完全的，
他就显出他是完全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样一来呢？
他就为顺从他的人，
他就为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赎罪的大，永远得救的根源。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什么叫做永远得救的根源？
什么叫永远得救的根源？
这个不是赎罪祭是什么？
这个不是赎罪祭是什么？
你看上文说献上赎罪祭，这里就来了一个赎罪祭。
你看上文讲献上赎罪祭，这里就来一个赎罪祭，
永远的赎罪祭，
永远的赎罪祭。
然后第十节你看，
然后第十节你看，
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那称为大祭司，
而称为大祭司，
那又是什么？
咁系乜嘢？
这是献上敬拜。
一个献上敬拜。
弟兄姊妹们，你留意，
弟兄姊妹要留意，
大祭司主持献祭，
大祭司主持献祭，
一年只有一次，
一年只有一次。
那平常他做什么？
他平时他做什么呢？
平常他就是在那里安排管理做祭司们的服侍。
平时他就是安排管理祭司们的服侍，
烧香咯，
烧香啦，
点灯咯，
点灯啦。
那么这些事情，那换成设饼咯，
换成设饼。
那么这些事情，那大祭司就在那里照管。
咁呢啲事情大祭司喺度照管，
他只有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头去献那个最大的赎罪祭。
佢只有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献嗰个最大嘅赎罪祭。
那么在他所做的一切的里边，
喺佢所做嘅一切嘅里边，
很重要的，
好重要嘅，
是带领在圣所的里头向神献上敬拜，
系带领喺圣所里边献上向神嘅敬拜。
平常献祭的事情，
平常献祭嘅事情
都是祭司们做的，
都系祭司们做的，
不是大祭司做的，
唔系大祭司做嘅。
我们知道这样的那个他们服事上的分工，
我哋注意呢个服事上嘅分工，
你就看到，
你就睇到啦。
你注意，
你注意，
在这里怎么说？
呢度点讲？
你是照蒙神照做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祭司，
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祭司？
不是，
不是，
是称他为大祭司，
是称他为大祭司。
这一个就是献上敬拜献上礼物的那一个服事，
这个就是献上敬拜献上礼物的服事，
是照管整个会幕里面或是圣殿里面的那个服事，在正常的状态里头的服事，
是管理会幕里面一切的服事，保持正常状态的服事。
而在会幕或者圣殿里面那个正常的服事是什么？
这个在会幕或者圣殿里面的正常服事是什么？
当然有敬拜有献祭的那一面，
当然有献祭的那一面，
但是重要的是敬拜的那一份，
重要的是敬拜的那一份，
调和神和人的关系的那一份，
调和人和神关系的那一份，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人献给神的那个问那一些服事，
将人带到神面前，将人献给神的那个服事。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真看到，
我们真看到，
我们的主不仅是具备做大祭司的条件，
我们的主不单是具备做大祭司的条件，
并且他在圣所里头的服事比在律法里头的大祭司的服事更高更超越，
而且他在圣所里面的服事比在会幕里面做祭司的服事更高更超越。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底下还有一点点的话，
底下还有一点点的话，
按照段落来说应当是归到第六章，
按照段落来讲应该是归入第六章的，
所以我们就留到第六章的时候再交通，
所以我们留在第六章里面再交通。
第六章是一个插段，
第六章是一个插段，
是打断整个的信息的，
是打断整个的信息的，
整个的信息的连结应该是到刚才那个为大祭司那里接到第七章去，那就是正常的，
应该是由刚才讲到做大祭司然后接到第七章那里，然后才是正常的，
说整个第六章和末了那一点点是插进去的一些劝勉的话，
所以整个第六章和刚才留下来一些是插进去一些劝勉的话，
是因着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就引出来一些个劝勉的话，
是因着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就引出一些劝勉的话，
所以我那一个我们就并到第六章的时候再一同看，
所以那里我们并入第六章里面一起看。